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古丽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欧洲委员会新主席承诺支持未来由欧洲议会最大党派的党魁出任欧委会主席。人脑和电脑相连抵御人工智能的威胁，首个人体植入实验将在明年开展。华为准备在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创建1000个工作岗位。中国近400条河流超警戒线，湘江决堤，官媒被指淡化处理，谷歌被指受到中国情报机构渗透，特朗普建议司法调查，韩国从中国获得遭日本限制的半导体材料，印度北部开始最危险的夏季朝圣，波斯湾再有一艘邮轮失踪，伊朗之前宣称前去救助。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古丽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欧洲议会昨晚7月16日投票表决，以微弱多数通过德国防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昨天在欧洲议会议747票中得到383票赞成，仅比所需门槛多出9票。昨天投票通过后，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成为欧盟委员会的首位女主席，将接替容克。欧洲议会一直主张让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负责人出任欧委会主席，认为那样更能体现欧洲选民的意志。冯德莱恩在议会投票之前阐述了各项当选的承诺，其中包括改革欧洲的民主规则，推动未来由欧洲议会第一大党的党魁出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做出他上任后的各项施政承诺，表示这些承诺包括环境、经济、社会、男女平等、移民、法治、脱欧和欧盟扩大等方面。环境方面，他要推动欧洲在2050年达到碳排放与碳收回平衡。经济方面，包括建立欧元区的预算雏形。社会方面，包括建立欧洲全体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制度。男女平等方面，包括打击性歧视，采取强制措施推动薪酬透明。移民方面，包括加强援助希腊和意大利等移民潮前线国家，将欧洲边境巡警从2000人增加到10000人。法治方面，将通过取消欧洲补贴来惩罚那些蔑视法治的成员国，比如波兰或匈牙利。民主方面，包括成立民主论坛，在2年内邀请公民社会代表提建议，支持欧洲议会提案权，改变欧盟垄断提案权的状况。脱欧方面，坚持原有的脱欧协议是最好的可行协议，并同意给英国新的延期。在欧盟扩大方面，他支持前任容克提出的启动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谈判的建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办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同样是初创公司 Neuralink 的总裁，他在本周二晚间于旧金山宣布，公司将在明年进行初步实验，把人脑与电脑相连，这将增加人脑的能力，抵御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的统治的威胁。以下是倪楠的介绍。
马斯克在这场聚集众多高新科技人员的活动上表示，不久之后公司可以做到人脑和电脑完整的对接界面，这项计划将会与人工智能开展合作。这位非常具有未来感的企业家对人脑和电脑的联盟计划充满了信心，并认为面临人工智能最终或将统治人类的威胁，这种人脑和电脑的联盟将会是一道防火墙，否则不堪一击的人脑将会使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变得好比家猫一样。 一样。 Neuralink 公司在当晚公布了第一代可以被植入人类大脑的微型信号接收器，这一手术将通过高精密的机器人从微创伤口植入，上面数千个微小的电极将会在未来和人类的大脑相连接。马斯克预计明年年底之前将进行首个人体植入的尝试，一旦成功将让人类个体可以通过植入的接收器首先通过思维来控制一部智能手机，之后可以延展到用思维来控制和操作更加精细更加复杂的机器。根据该公司团队一位神经学家的说法，这一研究的第一个实践领域将会是神经学疾病的治疗，但长远目标是在安全可靠以及简便的情况下实现人体植入扩大化，让那些梦想增强大脑能力的个人梦想成真。马斯克说，希望未来有一天这种人脑和电脑的联合可以变得像激光近视眼手术一样被世人广为接受。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中国华为公司准备在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增加1000个工作岗位。华尔街日报说，华为可能取消在美国的850个工作岗位。据法新社发自米兰的电稿，华为驻意大利首席执行官缪小阳7月15日在米兰的记者会上宣布，未来3年，华为将在意大利增加3000个工作岗位，其中的1000是直接的工作岗位，2000是衍生的转包岗位。他在解释向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的计划时表示，其中的19亿美元用于购买材料，12亿美元用于运营和市场营销，5200万美元将用于科研与开发。缪小阳还强调称，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对华为在意大利的经营没有影响。他说，华为公司为安装 5G 准备了2套方案，方案 A 和方案 B。 他还说，不论华为是否可以获得美国供货商的供货，华为都会持续向供其客户供货。意大利上周通过一项法令，加强管控涉及该国 5G 电信网络基建项目的权利，该项法令必须在未来60天获得议会的批准，否则将失效。中国珠江和长江流域连日暴雨引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其中湘江多处决堤，官媒淡化处理灾情，引发网民的谴责。请听艾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中央电视台近日都陆续引述了中国水利部的官员表示，根据监测的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国有377条河流发生了超过警戒线以上的洪水。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中国的网民抱怨说，中国官方媒体有关洪灾的报道只有受灾面积、受灾人口、损失的金额和伤亡数字官样文章，对于灾民的惨状绝口不提，相关的报道也被淡化处理，都没有放到媒体的头条位置。有消息引述报道称，仅7月9号和10号2天，湘江至少4处决堤，但是部分地区洪灾已经过去6天，官方媒体仍然没有报道相关的救助情况。而名为药丸时报的网友在推特上指出，搜索湖南水灾和湖南决堤，只有在澎湃新闻上有一条正规媒体的报道，指出7月9号湖南衡东县湘江支流发生漫堤决口，3个村庄全被淹没，过水面积达到2000多亩，救援正在进行。但是之后中央宣传部门甚至下达了不让记者进入灾区报道的命令，这个消息目前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中国官网、新华网和中新网，头条都是习近平出访和各种学习强国的报道。新华网仅在图片的报道栏目看出了一张广西地区水灾救援人员的图片，也没有任何伤亡人数和灾民的报道。中新网如出一辙，一张图片报道了浙江地区的暴雨引发的险情，自然也没有湖南等重灾区灾情的消息。因此就有推特网友讽刺说，之前发大水都会有大领导亲临指导，新闻也就告诉大家了某处灾害、某处洪水，现在没有大领导去现场视察了，新闻也不报，很多人还不知道灾情险情，那么就继续歌颂岁月静好吧。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韩国从中国获得遭日本限制的半导体材料，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针对出口韩国的电视和智能手机显示屏上使用的氟聚酰亚胺半导体制造中的核心材料光刻胶及用于半导体清洗等的高纯度氟化氢三种产品开始进行单独许可和审查。由于日本拒绝撤回制裁措施，最近韩国方面在中国找到了进口源。日本的这项措施将给韩国半导体产业带来重大打击，其中高纯度氟化氢等韩国对日本的依赖度很高。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公司到五月为止，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材料等的比例为43.9%到93.7%。据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报道，据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官方微信7月16日消息，宾化集团电子机氢氟酸已成功拿到部分韩国半导体厂家的批量订单。高纯度氟化氢又称为电子级氢氟酸，在半导体制造工艺中主要用于清洗、刻蚀等流程。另据报道，其他两种遭限制的半导体材料，韩国对日本的依存度不高，俄罗斯方面也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向韩国供应高纯度氟化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度北部开始了最危险的夏季朝圣活动，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今天7月17日周三早上的法文报道，在南亚，印度教的最神圣朝圣地之一是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查莫克什米尔邦的阿马尔纳特石窟。每年夏季，这里都会迎来数十万前来朝圣、瞻仰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神的信徒。这需要巨大规模的组织，尤其是在安全方面。这不仅是由于克什米尔地区主权的历史争议，印度教徒的这一圣地目前处于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为主的地区，而且它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近4000米的高度，周围被雪山环绕，只有夏季对外开放。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新德里报道指出，当地时间昨天7月16号周二，阿马尔纳特石窟的朝圣者人数已达20万，而2019年朝圣季节开始至今，已知有16人死亡。据介绍，2019年的阿马尔纳特石窟朝圣季节始于7月1号，按计划共持续46天，至8月15日结束。这一虔诚之旅的路途可以是14公里或36公里，可由每位朝圣者自己选择，但许多人无法抵达终点。1996年糟糕的气候条件造成242名朝圣者遇难，而今年的16名遇难者中有2人是安全力量成员。为了虔诚的印度教徒到这一敏感的地区朝圣，新德里当局每年都需要调动大批人员，用于维护前往这一距离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首府斯里纳加141公里地区的朝圣者安全。本台法语记者指出，印度教徒每年前往阿马尔纳特石窟的朝圣活动，对克什米尔地区众多贫苦民众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季节性收入来源。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政坛继续为总统特朗普的言论撕裂着。特朗普几天来与四名民主党的少数族裔女议员互怼事件继续发酵升级，最终导致众议院16号通过了决议，谴责特朗普的有关种族主义言论。周二这个谴责特朗普言论决议的原因是他提出要让四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女议员回到他们来的地方。投票在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进行激烈辩论后举行，两党的议员在辩论中以不同寻常的恶意互相进行攻击，最终还是以240票赞成、187票反对通过。众议院的声明指出，这个决议谴责了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这使对新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恐怖和仇恨合法化更加严重。评论认为，这是一次旨在羞辱特朗普及其支持他的共和党的象征性的投票。美国众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16号在他的讲话中将特朗普的言论称为种族主义，并表示特朗普继续为自己的言论辩护是可耻的。在投票前，特朗普本人也反驳了认为他的言论构成种族歧视的说法，他还敦促共和党人要坚守阵地。特朗普发推特自辩说，那些推特帖子根本不是种族歧视，他骨子里也不是种族歧视者，将要进行的所谓投票是民主党的骗局。特朗普也鼓励共和党人不应该示弱，掉进民主党人的陷阱。据报道，这个众议院的决议支持者中有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回顾事件的发展，引发再次撕裂美国政坛的这场有关种族歧视激烈的争论，起因是特朗普周日的一个推特帖子。他因为不满四名民主党少数族裔的女议员谴责美国边境拘留所的设施条件恶劣，在14号发推特暗示这些议员不是天生的美国公民，应该离开美国，回到他们自己破落而腐败的家乡去。接着他在15号连发了14条推特，在推文中继续批评女议员的语言令人作呕。16号上午，特朗普再次连发7条推特，喊话议员，如果你们讨厌我们的国家，或者你们在这里不开心，就可以离开。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针对的是被称为小分队的四名民主党的女议员，分别是纽约州的科特兹、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密西根州的特莱布和马萨诸塞州的普莱斯利，他们都是美国非欧洲裔移民的后代。其中奥马尔2000年以索马里难民的身份入籍美国，其他三人则都出生在美国。这四名女议员也不甘示弱，作为回应，15号在国会山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普莱斯利就表示，特朗普的这一系列言论只不过是在扰乱视听和转移焦点，想让人们忽略这届政府从上到下混乱和腐败的局面。奥马尔和特莱布则再次呼吁弹劾特朗普。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也被广泛指责是种族歧视和排外，少数共和党人也批评这是在进行种族主义的攻击。法新社周三的报道将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言行归结为是为竞选战略的考量，指出2020年总统大选一步步接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最终将代表共和党寻求连选连任，而他目前也似乎决心要征服自己绝大部分是白人的选民基础。进而，法新社指出，特朗普自己制造了这次有关种族歧视言论的争论，但他采取的战略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国家自由、美丽而繁荣，如果你们厌恶我们的国家，或者在这里不幸福，就可以离开的这个信息。纽约时报也指出，特朗普的言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该报认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而且有白人至上主义的嫌疑。攻击少数族裔的女议员显示，白人和白皮肤是特朗普总统之职的核心所在。纽约时报认为，我们正在目睹这个国家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篇章的展开。我们正在目睹总统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带回到白宫。那么 特朗普遭到众议院决议谴责涉及种族歧视，对他的民意支持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斯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不减反增。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净支持率与上周的一个类似的民调相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72%，但是流失了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率。总体上说，特朗普的整体支持度在过去一周内没有变动，41%的美国民众满意特朗普的执政表现，55%的民众表示不满意。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环境部长弗朗索瓦·德鲁奇引咎辞职，以及欧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走马上任，这两条要闻占据了周三法国各大早报大量的篇幅。各报纷纷就德鲁奇辞职事件发表社论文章。解放报的社论文章的标题是《迷失》，批评前环境部长面对媒体披露的一系列挪用公款事件，唯一的回答就是谴责媒体恶意攻击。而事实上，媒体披露的事件经调查都一一符合事实。虽然德鲁奇表示将控告 Mediapart 网站诬陷罪，但是很显然，以标榜清正廉洁与旧世界决裂作为口号而赢得总统选举的执政党，看来远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虽然唯一可喜的是，同去年夏天涉及总统顾问本纳拉事件有所不同，马克龙总统并没有一味地捍卫德鲁奇。不过马克龙上任两年多，已经任命了3位环境部长，看来总统所谓重视保护环境的声明只是一纸空文。又一费加罗报的社论文章标题也同样耐人寻味，不可承受之轻，显然是借用了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书名。文章凸显了马克龙在气候环境议题上的矛盾立场，因为马克龙总统强调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人类，必须征收柴油税以及煤油税等等，那么政府内部成员为何不率先行动为保护环境而低消费？费加罗报教训说，按照传统执政的说法是就是要树立榜样。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在德鲁奇事件上立场相对温和，认为事件还在调查之中，目前拥有的证据还十分有限，应该等到水落石出之后再做定论。法共人道报则强调，虽然德鲁奇引咎辞职，但是马克龙政府却依然过我。人道报头版聚焦今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在审议的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在法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弹，不仅直接受到冲击的法国农民、法国消费者组织以及法国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同样不断传出反对声音。前环境部长德鲁奇之所以引发法国民愤，也是由于舆论认为他作为环境部长并未尽其职责。人道报强调，今天周三是否决欧加自贸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指出该协议将使法国农业以及法国消费者面临重大威胁。各报对获得欧洲议会批准即将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评论都颇为谨慎。费加罗报只是平淡地指出，这是欧委会首次由女主席把关。解放报则强调，冯德莱恩是选票当选，他的当选多亏了意大利民粹党五星党的支持，他今后执政的道路充满荆棘。回声报强调，冯德莱恩承诺上任之后将试图推出一个绿色契约，绿色契约是他公布的最重要的竞选纲领，也是他的执政重点。绿色契约包括加强欧盟在气候领域所做出的承诺，援助气候投资，将欧洲投资银行部分改组成欧洲气候银行，组建气候援助基金为受害者提供援助。此外，在欧盟边界征收碳税，这是法国政府游说了多年的政策，但却至今无果而终。有关中国的两篇简短文章分别刊登在《回声报》与《费加罗报》经济版。今天七强工业国财长会议在法国召开，费加罗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七强集团讨论缺席的中国，文章对七强工业国组织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今天的世界日新月异，国家在演变，国际机构也同样应该演变，而所谓七强工业国，事实上他们的经济早已走出了工业化，说到底这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汇集在一起，但它的作用与20强集团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七强集团在峰会之后往往都不会发 表什么共同声明，即使发表也往往空洞无物。当然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共同的话题，从国际金融到援助发展中国家，再到民主自由以及男女平等等等。但是有意思的是，参加这个将男女平等纳入会议日程的峰会却只有20位男子，没有一位女子。另外，回声报在金融与市场版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撰写的介绍俄罗斯的贵重金属加工集团波利梅达勒投资金属加工新技术，试图与中国的同类企业一匹高低。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尿和弗洛黑扬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专题报道。今天的话题是日本参议院的选举让修宪之说呼之欲出。
日本将在7月21日举行第25次参议院选举投票与开票。日本参议院就是日本国会的上议院。1947年随着日本国宪法的实施而成立，其前身为贵族院，现有242个议席，议员任期为6年，每3年对半数议员进行一次改选。这次改选是对2013年当选的参议员进行改选。第25次参议院选举7月4日公布候选人，选举区候选人共215人，比例选举155人。根据2018年的公职选举法改正，今年选举增加3议席。共有370名候选人争夺124个议席，121议席非改选，其中自民党候选人最多，为82人，选举区49人，比例选举33人，公民党24人，选举区7人，比例选举17人。在野党立宪民主党42人，选举区20人，比例选举22人，共产党40人，选举区14人，比例选举26人，国民民主党28人，选举区14人，比例选举14人，还有一些候补是其他小党候补。从现在的态势看，应该是执政党稳操胜券，选举围绕以下的主要论点展开争论：一、修改宪法。目前主张修改宪法的修宪势力，包括执政党和一部分在野党。自民党主张把宪法第9条中明确写入自卫队，公民党主张在宪法中加入新条款，日本维新会少数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也有主张支持修宪的。主要的在野党中，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坚决反对修宪，还有一些在野党不反对修宪话题，但反对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二、年金问题。日本金融厅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测算称，因养老金会出现缺口，如果退休夫妇活到95岁，需准备2000万日元金融资产。此报告掀起养老话题，也成为了日本各党派选战话题。日本执政党对该报告强烈反对，并要求撤回报告，表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等措施，依靠基本年金保证安心养老。另一方面，一些在野党要求明确养老金现状和对策， 认为政府所一贯宣扬的百年安心的年金制度已经漏洞百出，必须实现没有2000万日元存款也可安心养老的社会。三、消费税增税问题，日本预定将在今年10月份将消费税增加到10%。执政党主张，为了维持现有的社会保障和建立健全的财政，需要按时增税，而大部分在野党则主张，现在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日本的经济状况不佳，不是增税的时候，应该冻结。目前安倍总理把执政党议席过半数作为这次选举的目标，而自民公明两党非改选议席为70议席。这次选举只要能够确保53议席就可以过半数，但是安倍政权的夙愿一直是修改宪法。日本修改宪法的手续在宪法上有严格规定，如果是众议院提出宪法修改案，首先必须有100名众议院议员赞成，如果是参议院提出，要有50名参议员赞成，然后经过宪法审查会过半数赞成，众参两院超过2/3的议员赞成，才能形成国会议案。形成议案后，实行18岁以上的全国国民的投票，有过半数的国民投了赞成票，才能修改宪法。共同社4、5、2日以全国30000多名选民为对象实施电话舆论调查，摸索了公告发布后的初期选情，加上采访的结果显示，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将超过改选124个议席过半数的63个，有望达到改选前的77个议席左右。对安倍政权执政下修改宪法态度积极的修宪势力，有可能维持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2/3以上议席。其他媒体的近期调查结果也多类似。而目前执政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为314议席，众议院的总议席为465议席，超过2/3议席，加上其他拥护改宪的在野党势力，改宪势力约为80%。因此这次参议院选举后，日本修改执行了70多年和平宪法的态势呼之欲出。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专题节目，专访张伦，谈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近有关好时代相对宽松自由的说法背后。
听众朋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7月14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和平了太久，以致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贵》。文中谈到什么叫好的时代，他说认为好的时代第一要和平，第二个指标是要发展，第三个指标是相对宽松自由。胡锡进把相对宽松自由当作好时代的第三个指标，看起来难得和罕见，因而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就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巴黎塞尔奇彭图瓦兹大学的教授张伦先生与我们进行分析。张伦先生，你好。
哎，你好。
连胡锡进这样的中共党媒的大喉舌现在也谈相对的宽松自由，并且说是好时代的一个指标，这是偶然的吗？
我不知道胡锡进先生这样讲的是出于什么样一个动机啊。我们看到这些年胡锡进先生的许多说法呢，经常是些变来变去的啊，包括环球时报了，是随着上边的一些指示一些说法呢，你会发现它前后很快就会有一些变化啊，甚至自相矛盾的一些地方。我想这也能理解了，因为毕竟那是官方的一个啊对外宣传、对内宣传的一个啊一个阵地嘛啊。胡先生讲这些，看我大体的也听说看了一眼，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啊这个新意的啊，主要的意思不外是另一种方式。说这个稳定的重要性啊，这个和平太久，人们都忘记它的宝贵了啊，这不外乎是在讲所谓稳定比较重要，是在这样一个思路当中，他在提到这个发展的重要。当年为了这样一个稳定能够持续下去，发展能够保持，要适当的给人们一些自由，表达的自由。这一点上可能是跟过去的一些说法有一些这个不同之处吧啊，这个这两年好像偶尔他也会有一点这种表示，这个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了啊。我想任何人只要提到自由这两个字总是还是值得欢迎的了，但是他这个里边有些提法也是让人觉得比较困惑的。他讲的是说泛自由这样一个很怪的提法，就是说人们有选择生活的方式的各种各样自由了，随着发展等等，但是这个事情事实上就跟中国的官方这么多年讲所谓生存权呐、发展权呐、人权的区别等等这些东西啊，里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事实上有许多事情啊，在真实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做区别的。比如说你把人家的房子强拆了，你是说是这个人家的生存权没得到保障呢，还是发展权没有保障呢，还是公民权没有，这个有些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这个区分。他说人们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那你比如说有年轻人愿意就上外国的网站听外国的歌，传一些自己这个喜欢传的一些文章，那你就给人家删网，你就请人去喝茶，你说这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呢，还是政治表达的自由，还是这个一般公民的这种权，这个我想这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提到所谓政治权利啊，就是选择国家领导人啊，这个还谈不到。他里边提到所谓政权利，我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想中国的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人啊，能够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领导人。但是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还不是对当下我们人们最感到最厌烦的东西。其实最当下最厌烦的东西恰恰是在他所说的属于选择生活方式的，按照官方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所谓道德标准啊，官方设定标准，那就要给你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减分啊，你就不是官方定义的好公民啊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恰恰就是他所说的这种选择生活方式这方面的自由的欠缺。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啊自圆其说了。
嗯，另外最近中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局势比较严峻，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自由表达的各种严厉的打压。嗯，在这个时候胡锡进谈什么相对宽松自由，是不是仍然是在为这个官方进行开脱呢？
那我想呢是一定的了啊，因为现在的局势确实是非常严峻啊。这个官方其实是比任何人啊，比我们这些人啊，大概都要了解的啊，这个清楚。鉴于体制的这种刚性，不希望看到出问题，所以那只能用强制控制的方式来消除他们所说的这种危机。所以这种控制呢，现在看的是只是越来越严厉了啊。这个呢，肯定是跟内外的经济形势，包括国际形势相关的啊。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对巴黎塞尔奇蓬图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采访，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有关相对宽松自由的论述。感谢张伦先生，也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和各位的收听，再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六月底将他牵头创办的山西平遥电影展的精彩影片带到巴黎，与法国的电影观众见面。为期一周的平遥电影展在巴黎吸引了大批热衷于中国影片的法国影迷。我们知道贾樟柯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电影行业最优秀的导演，二十多年来这位首先成名于西方、影片在中国国内被禁演的中国导演，不仅逐渐获得了中国国内官方的首肯，而且继续获得国际电影业内人士的赞誉。1997年贾樟柯的处女作《小五》在西方崭露头角之后，这位中国导演便从此受到西方影评界经久不衰的关注，而且同之前在西方红极一时的张艺谋等导演不同的是，接二连三的荣誉似乎并未改变贾樟柯拍摄独立电影、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的初衷。不知是由于贾樟柯本人在创作路线上的努力，还是北京当局对他特别网开一面，他的影片也从原先的被禁止播放逐渐走进了中国的成千上万家电影院。贾樟柯本人也在去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且从2017年开始在他自己的家乡山西平遥创办了以提倡独立电影为主的平遥电影展。在当今电影行业被商业大片严重污染的背景下，平遥电影展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艺术气息，也为中国的年轻导演提供了展示是自己才能的艺术平台。平遥电影展刚刚创办两年，就已经逐渐在国际电影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有评论将它称之为中国国内水准最高的电影节。其中原因首先应该离不开山西省地方政府的支持，外界对电影展的筹办资金来源知之甚少。在平遥电影展现场报道的法国媒体提到一个名叫王怀宇的神秘的中国商人，之所以说他神秘，是因为没有记者见过他。在有关平遥电影展的照片上也基本看不到王怀宇的影子。据中国媒体引述王怀宇本人的消息，平遥电影展资金来源是中国政府前三年以递减方式资助，第四年开始电影展应该独立自主运营，但是王怀宇并没有透露政府援助的资金金额。除了政府的资金援助之外，平遥电影展邀请了国际电影界资深的中国电影专家担任艺术总监。马可·缪勒是最早将中国电影介绍给西方的电影专家，曾经担任世界著名的威尼斯、洛特丹以及拉卡诺等电影节的艺术总监，不仅在电影行业内享有盛誉，而且还是一个能够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国通，曾经是欧洲派往中国的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多位今天在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都曾经是他的同窗同学。由这样一位高水准的艺术总监把关，这应该是平遥电影展在中国国内脱颖而出的因素之一。不过尽管如此，在政治气氛日益禁锢压抑的中国大背景下，一个标榜发展独立电影的电影节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正如贾樟柯本人一样，人大代表以独立电影导演这两种身份是否有可能得兼？事实上，平遥电影展从一开始就不是风平浪静。首先，在电影展的日期的选择上，必须等待十九大结束之后才能够举行。其次，由于当年北京与首尔之间的外交关系紧绷，因此韩国影片被禁止参选。另外，作为电影展开幕片的中国导演冯小刚的影片《芳华》，因涉及有关中越战争的敏感内容，而在最后一刻差一点被撤。当时在平遥报道电影展的法国《世界报》驻京记者贝特罗莱蒂就曾经评论说，平遥电影展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中国政府一方面不断加强监督，而另一方面又将推广文化娱乐作为自己的职责，但在中国创办电影节却往往会遇到重重阻力，尤其是真正的独立电影节。北京与南京的独立电影节就曾经被迫停止营业，2014年北京独立电影节还是在警方的骚扰之下不得不停止运营。不过 平遥电影展到目前为止享有山西地方政府的支持。另外，贾樟柯个人的艺术成就以及他的外交斡旋能力或许能够使平遥电影展得以继续。毫无疑问，平遥电影展这一悖论的存在无疑为中国的年轻导演们带来了难得的机会。随同贾樟柯导演一同来巴黎展出的年轻导演出招观影片的导演霍猛深有感触地向本台表示，
我学习电影是在中国传媒大学，不是传统的像北京电影学院或者中央戏剧学院，而且我本科学习的不是电影，本科学习的是另外一个专业，但是就一直非常喜欢电影，然后也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里边好像有很多特别想倾诉的东西，对，所以又在那样传媒大学，它在我在中国是属于一个以前一直来说是以做电视为主的一个艺术院校，但是它也有很强的一个电影的氛围，所以后来就考研究生开始学习电影的系统的学习电影。那我就发现，其实在我在学习电影的时候，有一种直觉，就是我忽然发现，虽然我是想通过学习电影进入电影，但是我忽然就有一种直觉，好像书本上的东西不是我最想做的那种电影。对，所以我就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开始摸索着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电影，啊，那就是基本上也是属于因为中国的，前些年对青年导演的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友好啊，整个市场的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友好，尤其是我们想做文艺片的，想做有自己独立表达的作品的导演来讲，其实是比较艰难。所以就浮浮沉沉吧，啊，直到过招关，我觉得终于找到自己一种拍电影的方式，嗯，对。
介绍一下您这部电影。
过招关，我觉得它是一部是想努力的呈现一个在中国的银幕上几乎没有太以一种客观的和真实的记录方式来呈现的乡村社会。对，因为县城我们都知道，贾樟柯导演其实发掘了中国的县城嘛，包括说把中国的县城的一个生态系统、人物、故事推向了世界。然后在以前的中国电影里面，乡村基本上都会作为一个模糊的背景啊，然后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可能是探讨一些人性的东西啊，或者是某些别的方面的东西，但是乡村的比较真实呈现乡村风貌的电影还比较少，包括最主要的是这里边的一个老人的一生啊，一个将近80岁的中国乡村老人的一生是怎样过来的啊，包括他的世界观、他的生死观、他所有的东西为什么是现在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啊，也是这个电影想要呈现出来的就想表达的东西吧。
您的电影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也是用方言拍摄的吗？
对，也是用方言，就是在我老家啊，我的老家是河南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啊。电影里边的那个拍摄的这个老人所居住的村子，其实是我姥姥，就是我外婆家的所在的村子啊。那因为它又是一个公路片，那上路之后基本上就是沿着从那个村子。往另外一个城市，这中间是500公里嘛，叫1000华里的一个概念，基本上就是一路上就沿着这条路拍下来的。对，
我发现有好多现在中国的年轻导演拍了一些乡土电影吧，经常就是用方言来表达，好像是不是有一种社会飞速发展了以后，人们有一种怀旧感。
我不认为方言对于电影本身有什么特别质感的影响啊？因为并不是说你用方言电影它就更高级，而是因为你当你的电影美学是追求真实性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采用方言，因为方言它是真实的，这些人真实的就说这样的方言，所以你自然而然的是你要拍电影的美学系统决定了让他们去说方言。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中国这个社会飞速发展，有太多东西被我们就扔掉了、丢掉了，然后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和特别悲哀的事情。我觉得电影有一种强烈的义务，是要把这些被我们想要忘记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把它留住。 因为塔尔科夫斯基也说，电影是留住时间最好的方式。
以拍电影来留住时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时间也是贾樟柯与金砖五国导演合作拍摄共同选择的题材。在中国资金的援助下，在贾樟柯导演的监督制作下，金砖五国导演共同创作的影片的题目就叫做《时间去哪儿了》。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材？贾樟柯导演这样解释说，
时间去哪儿了是我本人参与，我也导演了中国的部分，我也这个是整个影片的监制，这五个国家呢是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处于发展中，发展的阶段非常相似，社会的情况也非常相似，那我们就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相似的发展的阶段呢，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这个电影的话题，而且恰好这五个国家大部分都是电影创意的强国，中国啊，包括印度巴西每年都有很多杰作，俄罗斯不用说了，它就是俄罗斯就是电影文化非常深厚的有传统的，那这五个国家它一方面是发展阶段很相近，面临很多相似的问题，但是它的历史传统文化又不一样，就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种共同关心的问题，用不同的智慧来去面对。所以第一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想了很多主题，包括想了比如说空间方面，我们都拍火车站啊，或者我们都拍农村啊，或者我们大家都拍这个某个年龄段，比如都拍16岁的故事。最后很偶然提出来时间去，因为时间去哪儿是中国很流行的一个流行音乐，很偶然提出来这个概念，结果五个国家的导演都觉得好有共鸣，大家都忙忙碌碌，都是处在社会这个剧烈的转型过程里面，这种时间流逝物是人非，剧烈的社会变迁都非特别有共鸣感，这样的话就我们第一步就决定这个针对时间去哪儿的这个命题，我们来一起来，我们叫同题创作，一直说我说这不叫命题作文，这叫同题创作，有点像古人啊说写一个月亮啊，大家不同的感受，写一个星星大家有不同的感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叫半边天，是五个国家的五位女性导演作品，刚刚这个发行在中国啊，第三部已经在筹备之中，很过瘾。因为过去比如说我们的中法合拍、中美合拍就非常的频繁，但是这五个国家聚在一起同题创作，就是对电影工作者来说很有激情的事情。
确实，金砖五国同时拍摄主题影片是一次有创意的尝试。时间去哪儿就向观众展示了金砖五国电影艺术家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虽然同是新兴国家，但是不同的文化历史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似乎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上的共同点。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节目介绍的是贾樟柯导演将平遥电影展带到巴黎。本次平遥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贾樟柯导演和霍汶导演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在接下来的今天最后一个专栏节目中，要为您播出的是呢喃编播的法国文化遗产。
各位好，欢迎收听阿波罗登月50周年柯林斯和阿尔德林的回忆之光，我是妮南。1969年的7月16日，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阿尔德林和米歇尔·柯林斯三位美国宇航员乘坐的阿波罗11号从地球的佛罗里达州启程，他飞向月球。其中，阿姆斯特朗的左脚在7月21日踏上了月球表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足迹留在了月表。50年过去了，这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依旧在瀚海星辰的宇宙探索里熠熠生辉。 三名宇航员当中，阿姆斯特朗已经在2012年辞世，柯林斯和阿尔德林则已经分别88岁和89岁高龄。柯林斯在本周二表示，当时登月计划航行小组感受到的是世界级的重担在肩，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50年前这一切发生的起始点，肯尼迪太空中心今年筹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全美国也通过首次展示阿姆斯特朗穿过的宇航服等，纪念人类首次登月。4天的飞行之后，名为鹰的登月舱抵达月表。几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走出了舱门，接着是阿尔德林。柯林斯则作为驱动控制系统的掌舵者，留在了月球轨道上的指令舱哥伦比亚号当中。这是返回地球家园的唯一交通工具。柯林斯在周二回忆道，人们总是问我是否感觉自己是全太阳系当中最孤独的人，尤其是当我独自一人在轨道上等待其他两人登月之际，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孤独，当时感觉很好。但他在等待的22个小时里内心的确恐惧异常，他事后表示，6个月以来我的秘密恐惧就是可能要把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两人抛弃在月球上，然后我一个人重返地球。如果两人牺牲了，我不会去自杀，但我会在余生每一天都花大力气决定继续活下去。柯林斯紧接着表示，看到实实在在难比登天的登月计划一切安好，我非常高兴。我喝着一小杯咖啡，手边还有音乐可以随时播放。当时独自留守哥伦比亚指令舱的每分每秒我都很满足。197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邀请柯林斯掌舵阿波罗17号的任务，但柯林斯拒绝了，他不希望远离家人又3年。登月二人组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乘坐鹰号登月舱飞得太远，错过了此前选好的着陆地点，而当时的燃料已经不足以支撑1分钟。远在地球休斯顿控制基地的指令员和登月二人组快速做出了关键决定，手动控制登月舱降落月表。而当阿姆斯特朗的声音传回地球，冷静坚定而充满鼓舞的话语让休斯顿控制中心欢腾。阿姆斯特朗说，休斯顿，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号成功着陆月表。2个半小时当中，阿姆斯特朗收集了几公斤的月表样本并拍摄了照片，阿尔德林则安置了一些科研设备。两人留在月表的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他们的脚印，以及纪念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等人的纪念物。在857张黑白照片和550张彩色照片当中，只有4张能看到阿姆斯特朗，剩下的照片大部分都显示的是阿尔德林的活动。阿姆斯特朗在2001年开玩笑解释道，这是因为他比我更加上相。阿尔德林作为第二名登上月球的人，原本将会出席周二的纪念庆典，但最终缺席，没有给出原因。阿尔德林今年已经89岁，仍旧活跃在推特上，但身体健康和家庭等方面均有很多忧虑之处。而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早已经在2012年辞世。事实上，截至目前，在12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里，只有4个人仍旧活在世上。曾经的辉煌对比之下，1972年之后，在没有任何国家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取而代之的则是机器人活动。布什总统父子两人曾经分别在1989年和2004年承诺美国民众将会重返月球，之后走向火星。然而国会和民意均对这个耗资异常巨大的计划有所保留。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征服月球和火星计划，但很快招致了航天局的剧烈反应。法新社分析表示，2024年美国人重返月球，同时把第一名女性送上月球的计划实在太过仓促，因为现在无论是火箭、指令舱还是登月舱等并没有准备好。特朗普近期责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要再讨论月亮，一门心思研究登上火星。而柯林斯本人则认为重返月球没有太大意义，应该去火星上看看了。以上就是人类登月50周年根据阿波罗11号任务小组两名成员的回忆为您呈现的人类历史里程碑的回顾，由你来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
欧委会的新主席冯德莱恩以微弱多数当选之后，承诺支持未来由欧洲议会最大党派的党魁出任欧委会主席。人脑和电脑相连的首个人体植入试验将在明年展开。华为准备在意大利投资30亿美元，创建1000个工作岗位。中国近400条河流超过警戒线，湘江决堤之后，官媒淡化处理的方式引发抱怨和谴责。谷歌被指被中国情报机构渗透之后，特朗普建议进行司法调查。韩国从中国获得遭到日本限制的半导体的材料。波斯湾再有一艘邮轮失踪，伊朗宣称前去进行救助。这里是巴黎，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尼亚和弗洛克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RFI.